主啊，你配得我们献上最高的颂赞。你的宝座是建立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上，谱出对神敬仰最完美的乐章，歌咏信徒所存最活泼的盼望。空中的音乐，心灵的诗篇，圣乐天地。
我们声乐天地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孙志宏。我们前面几次呢，为各位来介绍三大神剧之中的第一部，就是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今天开始要为各位介绍另外一部伟大的神剧，这一部是古典时期的作曲家海顿所写的创世纪。那么在介绍这首曲子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作曲家以及这首曲子的一些的背景。那么海顿呢，他是出生于1732年，去世于1809年，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一位跨世纪的作曲家。那么他在古典时期呢，就是大约在18世纪中间的这段时间呢，他是所谓的古典乐派几位作曲家之一，就是算是代表性的作曲家。他跟莫扎特呢算是同一个时期的。他出生在德国一个德国境内一个小镇啊。那他本身他的父母都不是音乐家的出身，但是他的父母呢算是非常前进的天主教徒。那他爸爸他本身是做当时做轮胎工作的啊，是一个算是中低收入的一个家庭。但是呢，他们全家也是算是蛮喜欢音乐的。那么可能海顿从小就显露出这种非常杰出的音乐天才，所以他很早他就离开他的家到维也纳去学习，后来他有很多的时间都住在维也纳。那么他中间曾经呢在一个很大的家族城堡里头，贵族那边度过了很长的将近30年的时间。那个地方叫做埃斯特哈萨，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叫做埃斯特哈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在维也纳外面啊，在奥地利现在的奥地利外面，可能还靠近匈牙利那边的一个城啊，它那边算是一个城堡吧。那么有贵族啊住在那边，然后呢算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宫廷吧。然后海顿呢是那个地方的宫廷的乐长，宫廷乐长，他在那个地方工作了30年。然后大约在1709年的时候呢，应该是说对179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在1790年的时候，那么他离开了那个埃斯特哈萨的城堡，他重新搬回到维也纳去居住。那么在之后呢，他有一个机会接受邀请到伦敦去访问。那他在伦敦访问的时候呢，第一次是介于1791年到1792年中间，第二次呢是1794年到1795年中间。这一段到伦敦访问的行程在他来说影响非常的深刻，尤其是第一段的行程，在伦敦访问的行程，他在这段时间他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的学位，那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在伦敦的时候，他也有机会去欣赏了韩德尔音乐节。哇，这他在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韩德尔音乐节里头呢，他现场听到了韩德尔的弥赛亚的现场演出啊，然后他看到了，经历到了全场观众还有全场听众对于韩德尔的那种崇敬哈，啊，他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就想到他过去那么长一段时间，他所有的写作啊，所有的工作，只为了一个家族哈，啊，那个家族当然他们的城堡很大很大，但是他不管怎么说，他好像都是为了一个家族来工作，但是他看见韩德尔。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音乐一直得到全英国的那么大的尊崇，那么大的喜爱， 那么尤其是韩德尔的弥赛亚，每次演出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好像非常崇敬，非常起立鼓掌，哇，那种状况，尤其音乐到最后出来的时候，哇，那种荣耀啊，实在是他听到这些，现场看到这些，他实在是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他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也要像这样子，我也要写出一首像弥赛亚一样那么伟大的曲子啊，那可以得到全世界，可以说是在当时他所住的地方可以得到很大的一种崇敬啊，一种接受啊，他想要写一部像是韩德尔的弥赛亚一样那么伟大的曲子。那么之后在伦敦呢，他就遇到一些朋友，就跟他们提到了他的这个想法，他说我想要写一个像弥赛亚那么伟大的曲子哈。然后他其中有一位朋友呢是拉小提琴的，他就一听到他这样讲，马上就把圣经拿出来，打开圣经的第一面啊，就是最开头啊，就是创世纪，就说哎，那就从这边开始写哦，他就把这句话就听在心里面了。后来他有一个机会，他辗转的拿到一份文稿，好，这份文稿是用英文写的啊，这是一份剧本，这一份剧本呢，就是以圣经的创世纪，为基础所写的一个神剧的剧本。那么这个剧本是以英文写的，然后当初原来是希望由韩德尔来谱写，成为那个创世纪神剧。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韩德尔没有把它使用出来。后来这个剧本呢就是这样子，哎，辗转的就这样子就交到海顿的手上，海顿就把这个带回去了，自己看了，然后哇，可能有一些想法了。他就回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就交给一位他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叫做斯威顿爵士。那斯威顿爵士在西方音乐上面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自己当然他不是很有名的作曲家了啊，但是这位人士呢，他是一位贵族，那他在维也纳的文艺圈呢非常有名，他是在维也纳奥地利皇家图书馆的馆长，然后他也曾经是外交官啊。那么他在音乐界里头他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是海顿跟莫扎特的好朋友，然后呢他非常的赞助很多的音乐的活动，艺术的活动。之后当贝多芬到维也纳的时候，他也是贝多芬早期非常忠实的赞助人。那么对于海顿跟莫扎特呢，他们受到斯威顿一件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海顿就是斯威顿爵士在他家每个礼拜天他会办一个聚会，有一点像是沙龙啊，他会邀请一些作曲家，一些艺文界人士到他家，然后他会给大家看一些谱。很有趣的是他为大家准备的，尤其为海顿莫扎为海顿以及莫扎特准备的呢，是巴洛克时期像韩德尔像巴哈他们的作品。那我们知道在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赋格啊，或是对位这一些，所以海顿看到这些作品呢，拿来分析，拿来看，拿来解释啊，然后自己在他的键盘上面弹，哇，这些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熟悉，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啊。那么所以斯威顿帮助他在作曲的领域上面开了另外一扇窗子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之后呢海顿从伦敦回来以后，把这份创世纪的手稿，这份创世纪的剧本交给斯威顿爵士，那么斯威顿呢就把它翻译改写，然后把它翻译成从英文写成德文，然后除了翻译成德文之外呢，因为斯威顿爵士对音乐非常的熟悉啊，他有很好的音乐的素养，所以他把这一份的歌词呢整个呢改写成为可以用音乐来表达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份歌词呢，它里面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它是出自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关于上帝创造天地这六天的描述。 那么第二个来源是出自于英国的一位盲人诗人，叫做米尔顿 John Milton， 他所写的一个史诗叫做《失乐园》 Paradise Lies Paradise Lost， 这个史诗哈，他根据这个史诗来所写的。然后第三个来源根据于圣经里面的诗篇，有一些诗篇赞美到上帝的创造，赞美到上帝的这种伟大啊，就这三样东西。那么当初的这个创世纪的剧本的写作人呢，把这三样东西融合在一起，那么斯威顿就根据这份剧本呢，就把它改写。那么整个创世纪呢，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描述的是圣经创世纪里面创造世界创造的第一天到第四天的创造。第二个部分描述第五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到了第三个部分呢，重点在亚当夏娃，包括他们两个人对于上帝的一种颂赞，包括亚当夏娃彼此一种爱情的一种描述，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颂赞的大合唱。那么关于角色上面呢，我们也要稍微提一下。一般来讲神剧呢会有几种方式，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弥赛亚，它的方式就是说这些就是只是独唱，然后独唱不具备任何的特殊的角色的扮演，然后它就是顺着剧本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去，而且它是平铺直叙的，就是叙述整个弥赛亚生平。但是到了海顿的创世纪呢，这个里头每个角色呢开始有一些特别的角色开始出现啊，像弥赛亚的，像这个创世纪里面呢，它有几个独唱，这几个独唱它分别代表的是几位天使啊，那这几位独唱它代表的是加百列，还有尤瑞尔，还有拉斐尔这几个天使。那么呢，到了第三段呢，它所代表的就是亚当跟夏娃，还有一位天使。就这几位独唱，除此之外，独唱之外还有合唱。合唱呢，它就好像是一群天使啊，在那边颂赞。然后就是乐团，这个乐团也是非常大。我们知道海顿本身是一位交响乐之父，所以他在管弦乐的使用上，哇，实在是得天独厚，非常有特别，非常独特的见解，也是写得非常非常成功。这就是所谓，这就是创世纪它的整个写作的过程。那么这部作品呢，实在是写了以后就是得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喜爱。那么这部作品主要的谱曲介于1797年中间，然后在179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首演，但是它很快的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到1799年呢，就是第一次的正式的公开的演出，然后从此以后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成为在维也纳的音乐圈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在维也纳音乐生活中，每一年呢，一直到了降临期以及四旬斋中间呢，必会演出，一定会演出海顿的创世纪。那么海顿自己亲自的指挥这首曲子，一直到1802年。到了1808年呢，为了庆祝海顿的76岁生日，那再一次在维也纳大学演出。那么这一次海顿就是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出现在音乐会之中，他的音乐海顿的这个创世纪的音乐再度响起的时候，所有的会众呢起立鼓掌欢呼对着海顿表达他们的致敬。那么海顿自己呢，这个在历史书上面描述是说，海顿他自己在这个时候他流下了眼泪，在他的脸颊下流下他的眼泪，然后激动地举起颤抖的双臂指向天空，好像是跟上帝在祈祷一般。那么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介绍海顿的创世纪啊。刚开始呢是一个管弦乐的序曲，这段序曲主要是要表现的就是在创造天地之前呢这种天地的这种空虚混沌啊，所以音乐刚开始出来是一个C小调的一个和弦啊，就像这样一个 一个和弦出来，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很缓慢，但是在这个很延绵的这种和弦，这种低沉的音乐中，我们会听到低音，会听到一些乐器，好像像这样的一个旋律出现，一个三连音不同不停的出现，很像是一些小水珠啊在那边跑来跑去哈。然后在音乐之后呢，在管弦乐的一长串的这种演奏之后呢，拉斐尔就开始来介绍，说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欣赏这一段音乐。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海顿的《创世纪》的刚开始的管弦乐序曲啊，他所描述的就是关于世界创造、天地创造之先的那个空虚混沌的那种情形。然后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拉斐尔，他就开始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那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之后。合唱就会开始进来，我们会先听到弦乐呢，在那边很多的那个，像是进行一样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会有很多的，分那种和弦，好像是在行进一样。然后音乐之后，然后合唱就会进来，说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那种音乐的感觉就真的好像有那种灵在水面上面飘的感觉。然后之后海顿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哎，我要先卖个关子，等各位来听的时候，各位就会知道海顿是如何在描写第一天的创造。哇，在收音机前面的你有没有吓一跳啊？原来是一个非常小声的这种，然后到这边突然变成一个这种，好像一个啊很亮的这种声音哈。因为在海顿这边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特别的事情，他表示他的那种天才很特别。前面说神说要有了光哈，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这个就有了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整个从那种小调突然变成一个很明亮的大调的和弦，哇，就把那种明亮的气氛就给带出来了啊！这是海顿的在这首曲子中的第一个 最有趣的事情啊，那个当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哇，也是把大家真的是吓一跳，而且就是觉得哇，这实在是伟大啊，非常的出奇啊，非常的一种天才的做法。这样的做法也是让大家觉得哇，好棒，原来上帝的创造啊，天地的创造，光的出现是这样荣耀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段咏叹调跟合唱，就是来叙述说是在上帝第一天的创造，在上帝的命令之下，黑暗就过去了，然后光亮就出来了，啊，就这样子，就是叙述这种光明啊，然后天使就开始有这种赞美。那么我们也会在这首咏叹调跟合唱之中呢，结束今天的节目。盼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喜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Zur ewigen Nacht.